那比较起来的话，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实在是小得不得了。你看，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讲，本来埃及是最大的一个王国，对不对？古文化、古代帝国，可是到那个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跟这些帝国来比较。从人的观点来讲，这很有意思，就是从人的观点来讲，那当然是大的帝国灭小的国家。以色列就这么大，他故事那么多，北国南国就这么小一块地方在这边搞，那这个这么大的世界帝国级的势力过来，那当然是把他们灭了，当然是把他们奴役过来，对不对？这是从人的观点来讲。可是如果我们，但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在但以理书没有看到，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观点来看，当时在犹太人是全盛，以色列人全盛时期，大卫王的时候，还有所罗门王时代，他们也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就在巴勒斯坦地，那是神给他们应许之地，可是没有一个敌人可以把他们拿下来。为什么？因为神与他们同在。这跟国力看版图的大小没有关系的，这是关系于神有没有与他们同在。神界的这些外邦人等于说是来惩戒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人。这是什么？好，这个就是波斯王国跟现代的这些国家，你就看到这边差不多一样，对不对？这个是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伊朗，可是你看它推到什么？阿富汗、巴基斯坦，已经到了印度那边去了。这是他们波斯国的版图。好，所以上个礼拜我没有把这张翻译出来，所以今天我花一点时间。我们要看三个重点。第一，我们要看但以理的为人，他是一个不与世界妥协的神的孩子。这样子一个人，他在信仰、在他的生活和在他的见证上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什么？祷告的力量。就是说，今天我们既然要花时间读但以理书，我们当但以理书读完以后，我们要对但以理书有一定的认识，要有一定的概念，至少有一定的概念，对不对？我们会花好几个月时间读完。我们要对但以理的为人有一个认识，我们要对祷告有一个认识。为什么？因为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那我们借由但以理的祷告，我们可以学的什么呢？
少掉一个字了。
祷告是什么？我们可能都觉得我们都祷告，我们今天聚会开始不是祷告吗？我们做基督徒吃饭前都祷告啊，来教会的时候都祷告啊。可是祷告到底是什么？祷告是不是就是双手合十，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呢？亲爱的天父，然后中间夹一些，然后最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叫做祷告。很多我们这是祷告的一个形式，可能很多我们的祷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至少每天如果不是三餐，也一餐或两餐重要的餐，我们祷告，来教会祷告。可是这是不是就是神要求我们的祷告？答案是不是。我们看但以理的祷告，你会发现他的生命跟祷告是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什么？属灵的什么？粮食，对不对？因为不吃粮食就得不到生命，不吃粮食就会死亡。那有些人就说祷告是像什么？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他们做一个比喻，圣经像是一个属灵的呼吸。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祷告跟读经是一定必要的。你一定要吃饭，你一定要呼吸，否则的话你是死的。但是祷告，那我们就会说，那祷告我也祷告，我怎么不感觉祷告有什么特别的力量，或祷告有特别的一些什么意义？那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祷告。但以理是一个明白祷告的人，我们就看他的祷告跟他的生命是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的。他的祷告是将他跟神结合在一起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跟天父跟圣灵三位合一的这个神，他们之间当然是毫无隔阂的。但是当主耶稣基督降世成为人以后， 他除了灵里面，在他的神性里面跟天父是合一，他作为人性的那一方面，他是用什么跟神合一？他是用祷告。我们 可能再过两个礼拜有机会看到克西马在主日讲道的时候讲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他需要祷告，他是怎么祷告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祷告到底是什么，因为多半做基督徒的我们做神的儿女都非常的惭愧，就是我们不了解真正祷告是什么，我们对祷告的了解只是鸡毛蒜皮，神要我们对祷告的认识我们是一知半解，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样就足够了。但是不懂得祷告会很直接影响我们的灵命的发展，我们灵命绝对永远是这个婴孩，永远是踏不出信心的一步，永远不了解什么叫做祷告的力量。所以呢，我们提到是祷告的力量，我们要如何祷告，我们对祷告应该有什么期望，我们对自己在祷告上面的操练有什么期望，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对神有什么期望，这是我们要学的。然后最后我们讲到神在这个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在神是在历史当中的一个活神，这一点很重要，它不是人凭空捏造出来的神话，也是不是我们凭想象想出来的一个神，它是在历史当中可以被证明又真又活的神。那既然是如此，那我们现在看但以理书是先知书，但是也讲到一段历史，那我们最后读完了，我们不是说只是对历史有一个了解然后现在可以考试了。好，这个统一王朝的时候有几个王，大家就想哦，三个王，扫罗、大卫跟所罗门。然后呢，这个分裂时期有几个王，谁是好，我们对历史有一个了解，北国南国怎么样被谁灭，好，我们有了解，那这个知识对我们有什么用，实际上没用，这只是知识。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我们知道了这段历史以后，既然是神的话语记载的历史，知道以后对我们意义是什么，神从这段话里面这段历史当中所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然后最后与我有什么相干。为什么要这样子问，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们提到过，我们来读经，第一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第一我们要怎么样读得明白，读神的话要读得明白，读明白了以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解释它，我们要把它解释得清楚，然后解释的正确。那但是呢，这我们还不是重点，不是读得清楚，也不是解释的明白，不是读得明白解释清楚，最重点是什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实际的运用。生活当中怎么实际的运用，我们就是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问，我们是神的话语的学生，神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让我了解，了解以后神这段话你在跟我说什么，然后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因为神的每一句话都跟我们息息相关，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个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样活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问这些问题。好，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一章。犹大王约雅敬，所以现在我们记得了对不对，犹大王是南国的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城，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我们就了解了为什么在这段时间有这样的情形，原来因为神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以色列人或犹太人他们是离弃了神，神的烈怒神的惩治已经来临了，借由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将耶路撒冷围困，然后呢不但把他们击败了，他还把圣殿当中的器皿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带走。那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这个很有意思，第二节里面他说什么呀，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交付他手，是谁给的，是神给的，不是只是因为这个帝国尼布甲尼撒王是当时帝国权力和这个战这个武力的代表，所以他进来当然就把这个小国的国王跟他的名还有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些圣殿里面的器物都是金做的银做的铜做的，他就把掳掠过来，不是尼布甲尼撒王或者是巴比伦国有多强盛，是神允许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如果神不允许的话会怎么样， 你们记得神的约柜也有被别人掳走过的，是这个故事记得吗？被什么人掳走啊？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他们击败了以色列人之后，他们很高兴，当然又去他们圣殿里面，然后呢就把这个约柜代表神的事物带到哪里？带到他们自己的神殿里面去，对不对？结果呢，他们的这个大神第二天起来看，这个神像倒下来，俯伏在这个约柜之前。他们赶快，当时地震了是什么？没放好，赶快把神像再扶起来。就第二天来的时候更惨，怎么搞？神像又倒了。这次不但倒了，这个神像的脖子刚好在门槛上面磕了一下，这个神像的头都被砍掉了，又是倒在神的约柜面前。那最后呢，他们说我们不能留这个东西啊，应该把它送回去。神，我绝对是能够了解，就是神是这个世上怎么样有主控权的神，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不是在神的掌握之中。当我们看事情的时候，属于神的儿女，你看神的话讲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去细看它的时候，你就会看出很多很多神要我们了解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些真理。在这第二节里面的开头的这一段就讲到，就是在这个世上不论是多么强盛的王国，不论是武力、军力或者是财力，在人的眼中看起来是理所当然会被他们灭，或被他们好像铲除，或被他们能够达成的这些事情，我们不能用人的观点来看，我们一定是从神的观点来看。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事情，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事，没有一个国，没有一个权力是比神更大。所以呢，神告诉我们，但以理书第二章是主将这个王交在他的手中，这是主的预言的印证，也是主跟犹太人说，你看，这是你们不尊敬我的后果，我的同在已经跟你们没有关系了。神的荣耀已经从这个犹太人这些被神拣选的子民当中已经离开了。啊，所以呢，这个王第三节，王现在我们要记得是什么王啊？是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这个不是犹太人的王。王吩咐太监长雅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几个人来，这些呢是有身份、有地位、吃得好、穿得好、有学问、受过教育的人，是以色列人当中是在这个他们的社会里面是上层的人、上等的人，对不对？不但如此，还要选什么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好，你看这是和合本的，对不对？我现在用新译本跟你们读这第四节一次，你们听听看这个听起来怎么样。这些是要这些年轻人必须要没有残疾、英俊、足智多才，有高度的学习能力，明察事理，而且他们必须有能力可以在王宫里工作。你要教他们学习加勒底的这个文学和语言。听起来顺耳一点，但意义一样，但是听起来你就对这个字，如果我们要去仔细的查看这些字的时候，它这个翻译的时候，你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我现在比较明白它的字义是什么。Okay. 好。所以我们对但以理有一个认识，因为但以理是被拣选的这个人当中之一，对不对？所以但以理的背景是什么？他当时就是一个王室的人，或者是贵胄中的一个人。然后呢，不但如此，他是年少。这群人大概是14到17岁左右的人，然后呢相貌俊美，有各样的聪明学问知识，然后呢还要能够在王宫里面侍立在这个王的面前，要教他们加勒底的 文字言语，加勒底是什么？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为什么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圣经里面，尤其你们读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或者读这些先知书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这个加勒底。加勒底是什么？巴比伦的王国是巴比伦，但是呢，加勒底这一块地区是加勒底。加勒底是也是一个人种，也是一个文化。加勒底人他们特别的就是他们在科学上面，天文、人文、地理、历史，他们有非常非常发达的学问。不但如此，他们里面就有许许多多聪明才智兼备，又勇这个叫做什么？勇谋双全的，智谋双全的这些人，他们最后变成什么？变成巴比伦的王。所以呢，加勒底的文化就慢慢的遍布了巴比伦的这个王国。所以巴比伦跟加勒底是一样的，因为巴比伦是这个王国的名称，也是他首都的名称，但是加勒底事实上最后变成他们的文化，加勒底的文化，所以他们用的是加勒底的语言，但他加勒底的文字。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叫他们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但以称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好，这什么意思啊？这他们在做什么？你看，当巴比伦王把这些犹太人灭了以后，他们将这群他们社会里面最具备有身份、最有聪明才智、最俊美，这个是外表还有体能兼具，然后呢智慧，而且这个智在这个智能上面、智商上面是高等的。不但如此，还是一群什么很懂得应对社交的人。你想想看，我们在这个不是只有在巴比伦时代是这样子选择，而我们今天是不是人也是这样子选？那小小孩他们在操场上面玩球啊，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他们要分两队要选人的时候，谁都先被选。高头大马跑得快、力气大的人先被选，长得漂亮的人最先选，人缘最好的被最先选，是不是？他们之中就是这样选。你在学校里面学习，老师要选人来这个做班代表，选什么样的人呢？功课最好的、人缘最好的、这个穿着打扮最干净、最整齐的，是不是具代表性的？你到公司里面工作，谁是被晋升呢？穿着打扮最漂亮的，对不对？搞不好身份背景更好的，是不是？这个爸爸是GE的总裁，或者是这个联邦政府法官或者什么法官的什么头，对不对？有身份有地位，然后呢有钱，然后呢人缘又好，而又聪明的，你要有这些都具备，那我当然是让你带头，是不是？这是人的观点的选择。所以呢，但以理是这样的一个人，从人的观点来讲，但以理是人上人了。可是重点不是但以理他是在人的眼中是人上人，重点是我们继续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但以理他是在神的面前，他在属灵的这个生命当中，还有他的人格上面，他是人上人。我们在这个世上选人的时候，我们多少时候是选从人格上面来看，或是从属灵的生命上面来看？几乎是没有。当然这个世界上选择的时候，因为这个世上不属于神，他不属于神的时候，只能用人的眼光来看，是不是？小孩子是这样子，但成人也是一样啊。长大的人，你说小孩子在球场上面选队友是这样选，我们成人选朋友是怎么选？一样选法， 谁去选那个没身份、没地位、看起来肮肮脏脏又没学问的人做朋友？是不是？所以人的选择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当我们这样选择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们犯的错误是什么？我们用人的眼光去选人，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选人。当神选择大卫的时候，神为什么选择他？你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当时要王的时候，为什么他们选谁啊？以扫这个扫罗为什么？他大概是全以色列人里面最俊美最高，一站出来就像是这个姚明一样，大概一站出来，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九尺高了，反正就是很高，高头大马，人又俊美，又会说话，又有身份，又是一个很这个便雅悯系他们一个很这个虽然是一个小族，但他们对自己是一个很自傲很自豪的一个族，所以大家都觉得那当然是选他，这是非他莫属啊。甚至当神跟这个撒母耳说，好，我要为你们选一个王，你要去替我膏他，但神之前没有跟撒母耳讲是谁，他就说是这个耶西的儿子。耶西有很多个儿子，对不对？大卫有许许多多哥哥，他一去看耶西，把他的儿子通通叫出来，每一个都叫出来，因为都是成年了而且会打仗的人，唯一没叫的就是大卫。为什么？小孩子，他只会牧羊而已，根本就还没有成人，根本还不成熟的。可是神说什么？大家都记得神跟撒母耳讲，人是看外表的，但是神是什么？看内心的。为什么大卫为什么是合乎神的心意？因为大卫在每一件事情他都是以神为大，他的信心是在神的身上，他从来不看人，他只看神。但以理也是一样，但以理他虽然他在这个世上从人的眼光来看他是人上人，但是神不，这不是神所注重的。我们怎么看到他？为什么看到神？为什么会特别在但以理的身上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有这么多的保护？我们看第五节，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这是做什么？他要开始洗脑，我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到我的国家里面，我要训练他们，我给他们三年的时间，我要让他们成为加勒底人，我要将他们成为巴比伦人，然后呢他们可以在巴比伦国服侍，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回去由这个犹太人当中去做他们管他们的人。所以需要被洗脑。所以第一怎么洗脑？给他们好的，给他们好的吃，给他们好的穿，养他们。他这不是只是好的吃好的穿，是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是王自己吃的东西，王喝的酒那不是平常人能够喝的酒，王吃的肉不是平常人能吃的肉，王吃的这个是佳肴。你看这个和合本说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 OK， 所以他用的字是膳，只有御膳啊，只有皇帝是用的是膳，对不对？新译本怎么讲？王指定每日给他们一份御用的佳肴美酒。佳肴美酒只有坐在王的这个桌上面能够吃到的，全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能够碰到的，对不对？这个御厨做的东西只有皇帝的口可以尝，这个御厨如果把给皇帝口吃的这个菜拿去给外面的人吃，他会被砍头呢。 OK， 好，你想想看，一个年轻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吃得好，用的东西是这个全世界顶级的，你看他们的心会不会被他迷惑？我记得一个故事，我替 Alex 讲一个故事。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加入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的总部是在纽约。刚进去，你想想看，二十一岁大学刚毕业到纽约，当然是很棒啊。他们一群这些大学刚毕业的人，也都是好学校毕业选进这个公司的，被送到公司的总部，在纽约的大楼里面。他们送他们到大楼里面最顶端的一个房间里面去，让他们去想。Alex 没有跟我解释那里面有什么其他东西，至少你是做到这个世界这种跨国际性的这个大企业里面只有总裁可以去的地方，然后呢你就可以，你一看整个 纽约曼哈顿全部都在你，都在你的脚下。然后呢，吃东西公司付钱，吃的是什么？牛排龙虾，也不是我们平常吃一克十几块的牛排龙虾，一克六七十块的牛排龙虾。刚大学出来，你想想看，他们用这个手段，不是他的公司有这样，我的公司也一样，但我们公司没他那么大，不过我们公司也是这样子。那你一下子就觉得哇，我们有些工程师大学这个刚毕业第一年买的车比老板的车还好，然后买个四五万块钱的车，二十几岁在那边多拉风啊，出去见朋友或出去交女朋友太方便了。 OK， 可是这是这个世界上要去吸引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用这些事情。你知道吃过好肉吃过喝过好酒的人回不去，回不去。我大家在笑，因为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吃过好肉好酒，还吃过 sushi 啊，好 sushi 跟这个贵的 sushi 跟便宜的 sushi 吃起来不一样，对不对？好的 sushi 放在嘴巴里，哎呀，这个好像就融化掉了。但这片 sushi 要十块钱，然后没钱的时候就去大华买一个 sushi， 十块钱有二十片，还是嚼啊嚼，哎呀，真是没有那个融化的那个感觉，但是也是 sushi， 回不去了，是不是？给过你好的东西，你回不去，所以呢是有这样的意思在内。好，第一，所以用食物，用嘴巴的这个欲望，这个外邦的王来引诱这些年轻人。好，第七节，这三个人他们原本的名字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这是他们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所以呢，到了第七节，他们做什么？把他们希伯来人的名字改成巴比伦的名字，加勒底的名字，给他改名了。你现在做加勒底人了。OK， 好，好，我们今天我可能今天没有办法讲完第一章，我们很快看一下第八节。我想至少讲到第八节之后，我们下次讲。但以理却怎么样？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你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了解了。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但你不玷污自己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要遵守犹太人的习俗？因为这些巴比伦的食物多半是祭过偶像，所以呢，你吃了祭过偶像的，你吃进来就是玷污自己。不错，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我们提到的是什么呢？犹太人他们这个神给犹太人的律法规条里面有三种，是不是？第一种是道德的律法，就像十诫里面，你们要尊敬神，不可以亵渎神的名，你们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这是道德上面的律法。第二种律法是什么？是仪文上面的律法，就是在这个神的殿里面要怎么样敬拜神，在这个所谓洁净不洁净上面的事情你要怎么样去做，这是礼仪，这是怎么说，是一个仪式上面的一种律法。第三种呢，就是饮食上面的律法，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但是这个仪式上面的律法跟食物上面的律法并不是说对人有什么好处，而是神要他自己的子民能够清楚的了解，你是属于我的。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吃这些东西，你们不可以？因为你是属于我的，你是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你要作为我圣洁的子民，你要跟这个世上所有的人分别出来，你是属于我的。这个所谓洁与不洁，这个仪式上面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怎么样洗身体，怎么样在哪里，这些东西一样的道理，我们要尊敬神，这个是他的目的。 OK，可是当我们看但以理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开始，我们可能不能完全了解，可是我们会看见慢慢我们对但以理认识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也会跟我有相同的看见，就是但以理的他这个玷污自己，不是因为他从律法的观念来说，这个恐怕祭过你们的神的食物，这个我吃了可能会让我的身体受影响，或者是这个饮食上面我也不知道你们用什么肉去煮它，你们用什么鸟去煮它，所以我还是别吃的好。他 他这个玷污自己是因为他说这个食物，这个食物对我来讲不是只是吃该吃或能吃或不吃的问题，是它会影响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你想想看，这个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多么难的事情。他知道，你看他学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对不对？他可以学他们的知识，他可以被他们改名字。那你改我名字，你要这样叫我，对我没影响，反正我还是我。可是你看到这个吃的东西的时候，他第八节一开始说是立志，然后呢新一本说他决心，他现在他想过这件事情，他想明白以后，他发觉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负面影响的一件事情，我绝对不能碰。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学神的话和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学习什么样叫做立志。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需要非常刻意的去做它。然后呢，如果是对的事情，我们要坚持的去做它。我们太多时候我觉得太多时候我们做事太这个得失心不够重，尤其在神的事情上面，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得失心很重，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事业上面得失心很重，我们在养育儿女的事情上面得失心很重，可是到了神的事情上面我们就随便。我们有没有立志？我想绝大部分在我们当中的都是移民的，对不对？你知道美国这么强盛都是靠移民的，因为移民就是努力啊。你看美国，在美国长大的这些人，做个 McDonald 他也要一个小时赚15块钱。他说我做 McDonald 我要买房子买车子啊。那我为什么他做 McDonald 买房子买车子？人家是这个离乡背景来到美国的，努力的拼命，然后好不容易攒钱攒好进大学或干嘛拿学位，然后好不容易慢慢把自己的生活提升了，一个小时才赚个20块钱。他不做事，他就不上学不读书不努力，他也要去跟你一样住一样的房子，住一样的这个买一样的车子，享受一样的娱乐。这个是没有一个励志的行为，对不对？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因为我们我觉得做移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做事情是非常的刻意，非常的有计划，然后呢当我们选择一件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吃苦耐劳的把它做好。可是这是为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说是为孩子很好，这是为孩子，是为我们的未来很好，为我们的工作，或者甚至是为我们的一个，我就说我们也讲见证，或者说我们的人格，对不对？我们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脚踏实地实实在在的人。我们既然是外国人，在别人看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让他们说，这些人中国人很有冲劲，很有干劲，脚踏实地，很努力。可是我们到了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学习怎么样的在神的事情上面去立志。但是但以理不一样，吃什么有什么关系？他已经从以色列被迁了这么的远，这么的远，送到了哪里？送到巴比伦去了。他吃什么喝什么有人管吗？没人管啊。他享受一下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也许他，那你说食物不能吃，因为他不知道食物里面有没有不洁的，那酒呢？圣经上面从来没说酒不能喝啊，而且是好酒，也不是烈酒。但他不碰，他在没有人去看他，没有人去批评他，没有人可以知道他私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时候，他去想这件事情：我该不该吃这个王所给我的这些好食物，佳肴美酒？他说不行，因为我会玷污自己，因为我开始碰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会受他的影响，我不能去碰。因为我是属于神的人，所以我不能被他玷污，所以他立志。所以这个东西立志是要从我们的头脑，从我们的心先开始去做，他才能做出决定，而且当他做出决定以后，他才能够坚持。他说他立志不与王的膳，不饮王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呢，他就要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剩下第一章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讲，所以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边，因为说要给弟兄姐妹们一些时间，大家能够讨论或者是分享或问问题，所以我们先停在这里。